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不知道是哪期的拆解口粮日本。
大家好，我是从次元刚回来的柚子。
我还没自我介绍呢。
我就讲了
啊，我们这期呢然后是聊一聊大和剧啊，因为也不知道怎么着就反正就聊这个吧。我是次元。
哦，我又穿回来了。我是柚子啊。
啊，我是孙峰。
我是甜甜。
来吧，没事，算了，不说了。大和剧，这个大和剧是因为松峰和那个
甜甜，
他们说比较了解，那我们就来先给大和剧下一个定义吧。因为刚才你们也就又仔细查了一遍这个东西。
对，大和剧，就是大和这个名字，首先它不是日本民族那个大和，而是河流的河，就是像怎么说呢，一条滚滚，奔流而去的大河，就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的大河啊。当然它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它最早这个词来源于法语的一个词汇，就是大河小说。
嗯，
然后大河小说的这个电视剧版就叫大河剧。那么说起来，大河小说就是说以描写一个人的或者说这一个家族的这些里面的人物他们的生平的故事，他们的思想，然后来刻画出那一个时代，整个时代的，也整个时代的情况，这种叫大河小说，现在大河剧也是经常有那种根据小说改编的，据我所知，根据司马辽太郎这个小说改编的大河剧是挺多的，我本人也特别喜欢看司马辽太郎的历史小说，
等于其实大河剧还是，刚才说的算是狭义的还是算广义的，反正
算是。狭义
的，
算是狭义，已经算狭义了。
啊，
就是日本，大河剧基本上就是怎么说呢？简单来，通俗来说，就是日本的历史剧，就古装片，就这意思。
但是刚刚你们不是说大河剧主要就是 NHK 的片吗？然后其他都算叫时代剧。
就是 NHK， 然后它每周播一集，一共要播一年，就是大概有48集到52集那么个长度。
嗯，
然后它每周日晚上，
每周日晚上
7点
45分钟，
对。
嗯，
他讲的大概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然后以某一个人的经历为相当切入点或者说线索。
嗯，
然后他因为如果说是广义的大河剧的话，就是单指日本的古代剧，就是他也包括进去了一些比较简短的时代剧。
嗯，
对，所以就
时代剧也是古装片的意思。
嗯，
就是说其实大河剧主要就是时间比较长的。
对对，他一演就会演一年，
他演一个人的一生，一般是，
刚才说
从生到死，就一辈子的事儿，
以一个第一人称的那种视角，
对，第一人视角来演这个故事。
就是大河剧，他在日本，就是从富士台，从NHK 的建台开始，就是比较早了，不能说是建台开始，二战结束以后，大概六七十年代开始。
哎，我怎么记得
五几年就开始，
五几年一开始了，一开始是黑白的那个大河剧，
对对对，
然后到了六几年吧，可能还是七几年那会儿。
七几年是不是变成彩色的？
对，变彩色。
然后到就是到了那个奎德川三代的时候，就出现了那种高清的，然后全景拍摄就是技巧。然后再之后就是
什么叫全景拍摄？不懂。
就再之后就是16:9了，之前大概都是4:5那种。
嗯，
哦，好吧，我对这个不太了解。
对，他反正是每次都会用最高精尖的技术来呈现这个时代的就是一些东西。
嗯，
他的那个就是道具和什么什么的，就也是很比较，
对，
就古风
的。我特别喜欢大河剧里边这个道具，我记得看他前面那个职员表的时候，就是有那个什么道具的顾问，然后还有什么历史顾问一大堆，
衣装顾问什么的，
对，
就是比较严谨，相较于那些就是经常穿帮的那些韩国古代电视剧是不一样的。所以，
哦，对，韩国也叫韩国大河剧，我记得也有。
就之前不是说那个大长今什么一拽袖子看见手表的那种的，就是在日本是不能出现的。
这是严重的错误，
插的比较严，我觉得。
对
对，然后感觉那国产脑残的这些古装片就没法看了。
中国那这种现在都不叫古装片，它叫穿越剧。嗯，它根本就不属于古装片的范畴了。
中国古装片像是那个中央一台8点演的那个黄金时段的那个。
我觉得古装剧，你要所谓大河剧，就是当年那《三国演义》，你说可能能算上。
啊，
差不多，
那也其实也可以算吧。
我觉得
康熙王朝什么，
康熙王朝、雍正王朝、什么汉武大帝、
嗯、
这一类的都应该算。
对，你要说现在就那种穿越剧的话，就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那种片子。
那个之前在网上看一个帖子，
我觉得连时代剧应该都算不上。如果他们说，除了 NHK 的那种其他算时代剧，那我觉得《清虚回忆》就是前日子看的那个电影，和他们这种绝对不会是一个级别。你要真是说那种片子，那就是《三国演义》那种。
嗯，对，
他就没有一个主线的人物能贯穿整个剧。你《三国演义》的话，也没有说一个主线人物能贯穿整个剧，半道都死了，
对，
又来一波新人。
他也可以说是一个主线的，比如说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团体，但是像是新选组，对，不是新选组嘛，到最后他不是。之间总是有人来有人走，然后死的也很多。
但他主要就是他那个新选组的新选组的那个老大嘛，金藤勇。
近
藤
勇，
对，
对，对，老看《银魂》都把这几个人名字都弄得火了。
近藤勋，
对，近藤勋，
哎，
土方十三
老师，
嗯，
土方岁三是副局长，
嗯，
副长，
啊，
副长，
副局长是山南，对，
哦，对，山南
，
山
南京柱，
嗯，
这个就扯远。
扯远，好了，好，那我们现在先回到主题上来，然后大河剧的这个时代一般跨度，就是现在来看的话。历年大河剧这个基本上在它这个时代是会岔开的，大部分会是以战国，也就用学术的语言来描述的话，这个时期叫做安土桃山时代，然后再就是幕末维新，这个时代，然后再就是元平合战，
对，
平
安幕，
对，
平
安幕期，基本上就是这个三个时代是拍的大河剧是最多的。大河剧最早能到什么叫也是平安朝时期吧，算是最早，但是可能在元平合战之前的，
就是大概是主要是日本历史上几个比较动荡的时期。
对，
因为就像其实就像三国似的那种的，会有各种各样的故事传说也好，应该会比较好看。
对对 对, 对，
所谓乱世出英雄。
对，这个时候的风云人物才值得一拍啊。
嗯，
要不然平平淡淡过一辈子也就没什么意思了，拍不成电视剧了。
对，那就变成那种普通的日剧了。
对，那就变成国产婆媳剧了。
好吧。
然后，大河剧最就是它的历史跨度最靠现代的话，应该是到二战。
嗯，
好像也只有一部吧，是拍二战的《太平洋战争》的。
嗯，
大部分还是集中于刚才那三个时代的。嗯，我本人对战国和幕末稍微了解一点。
其实看大河剧对于他们那些历史的了解还是会有一定帮助的。
对，而且就是说如果你对历史有兴趣，你看一下，然后你会对历史更有兴趣，而且会了解的更深。你如果兴趣不大的话，其实我觉得也可能看这个片子就看得特别累。
嗯，
就是如果说有一些比较感性然后不太关心历史的女性观众想要看大河剧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你可以截取一些就是比较有一些浪漫历史的片段看一下，就没必要从第一集到第五十多集都一直追着。
对，
我觉得这种长的电视剧追起来挺累的。
追一年呢？
对，而且对，而且我一般都是等它完了
看头一年的
完结了，然后看
那我觉得比他追好像更累，就是你得好几天什么事儿都不干。
我觉得就只有这种情况下我能看得完，你要真是让我一周一集的话，
我一开始看大河剧的时候就是疯狂的把历年大河剧全都下载下来，然后囤到电脑里边，然后集中时间疯狂的看。我记得最高记录是两天之内把五十集，哎，是五十集吗？就是那个新选组。
新选组我觉得他那个剧情比较紧凑，
差不多就是两天之内看完了，看的颈椎病大发作。
其实我对于特别长的东西我可能看的就不太能看完，像那个去年那个陈建剧海女，它是一百多集吧，
海女看不动，
它是一百二十多集，好像它正好是两年的时间大概。
对，
但是它每集都特短，每集大概是15分钟，十五分钟，然后我到现在才看了20集都不到。
那跟蜡笔小新差不多，
那是啊，蜡笔小新好像还20分钟一集呢。
然后我有一个姐妹，就是说我给她介绍的那个，我先看了都得有十多集了，就是那个海女，然后我介绍给他说这一个陈年剧你可以每天早上起来看，然后结果呢人家现在都看完了，我还看了十多集。
嗯，
就海女后面那个陈年剧是，
我没
去那个杜边杏演的，叫什么还挺好玩的， 没看，实在看不动，主要是。
哎，我觉得
陈情令就是比较，好吧。
再回到主题上来。
然后我们就再说一下近年，就是大概2000年以后的一些
大合剧。我最早看大合剧的时候，就是因为我那时候玩光荣公司那个三国，不是战国无双，一开始玩三国无双，后来发现，哎，怎么还有个战国无双？然后玩一下吧，哎，觉得好赞。然后当时
出了高达无双了
啊，好吧，那就无爱了，光顶了。
海贼无双的，谢谢。
还有火影无双的，
都是无双系列，
都是割草系列。然后那个时候就喜欢玩那个战国无双，然后后来就想了解一下战国这些历史，因为里边人物很纠葛，然后我看不太懂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当时就从网上搜，就因为那时候就是我觉得它主线好像就是织田信长，然后丰臣秀吉，这个德川家康，主要是三位天下人的一个为主线。然后当时我就上网上搜相关的东西，然后就一开始看到有一个什么台湾翻的，那叫什么，他翻的叫新幕府大将军，然后我就想看一下，然后就找到了，当时因为我看的翻译是那个翻译，但是好像找到的片源是，就是找到的那个中文版可能是大陆翻的吧，具体哪我记不清了。那是我看的第一部大合剧，他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名字叫奎德川三代，但是这台湾版的翻译都比较奇葩。
他会翻译一个特别有爆点的那种感觉，
对，他那个翻译各种漫画我都不想吐槽，
漫画慢慢吐。
就是之前网上有一个什么鬼神系列嘛，他把好多种电影，好多电影都翻译成带鬼神的。
对，
其实就是各地语言的一种局限，要我说的。
好戏，港台翻译简直吐槽无力了，咱扯远了。
所以人港台人看你大陆翻译，还说你们这个不好呢。
奇力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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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力狗。
微博的名字就是奇力狗聊日本哦。
微信公号的名字只有奇力狗，
微信公号还能调戏呢。
调戏哦。
而且在 Podcast 上五星评论能点歌呢。
每周我们会选一首歌唱给大家听，
不过要看心情哦，没准不会唱你点的歌。
喂喂，那还叫点歌吗？
当然，歌姬是很有原则的。
我们是很有原则的。
原则，那就是要看我们的心情。
傲娇病又犯
了。喂喂，傲娇是什么呀？傲娇，
总之要关注我们哦。
导演可以回家了吗？这样可以了吗？好嘞。
咦呀，这样欺骗性的广告萌呆呆。
对，一开始是看那个，然后当时就是被深深的吸引了，因为他一开始上来就是讲那个
家康。
对，家康官员合战，之前跟这个石田三成两个人勾心斗角，然后哦觉得好赞，然后就后来就打起来了，觉得特别赞，然后就后来就继续追其他的大合剧，然后后来我就看了，当时正好我看的时候大概2008年2009年的样子，应该是2009年吧，那时候我就从网上买了几个盗版光碟，然后看，因为那时候不知道从哪儿下。有很多东西下不到，然后就感觉很头疼，然后就从网上买几个盗版光碟，那时候买了什么《真田太平记》，可能是九几年的，讲那个真田家跟他家的那群忍者们的故事，然后买了那个《利家与松》，《利家与松》是零，
《利家与松》是2002年还是2003年，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它是最受诟病的一出大合剧，
好像就是从这一部开始，大合剧开始明星化。
对，
引进了很多那种
比较当红的明星偶像，
对，
之前都是一些老戏骨们在那拼戏，然后导致我当时看到那个奎德川三代那个加光的时候，瞬间就觉得啊，怎么能这么的丑，然后就不想看了。
我觉得是，就是说一般因为游戏或者动漫里都会把这些
美
化，美
化，
对，
嗯，
尤其是像什么织田信长啊，他们这些人都会是一个特别帅的帅哥啊，
结果但是一般就是那个。大合剧里面的信长啊、家康啊什么的都是老头子，肯定都是老头子。
后来我就看了那个，当时2008年是风林火山，讲的是那个武田信玄的那个军师善本勘助的故事，但是里边有一点不伦恋情啊。大家这个故事也放到后边再说。然后2009年的话是天地人吧，
天地人
我看了。也是算比较早的大合剧，然后当时看完《天地人》之后，我就感觉这个明星 来演这个大合剧这个事儿有点太吐槽无力了，因为当时天气人里边主要是演那个上山家的这个怎么说呢，大忠臣嘛，
嗯，
然后这个浙江监狱那个演员是戚父木聪就特别奶油一小生，然后最后还得硬就是把他的那个头发给他画了花白了，有胡子没胡子我忘了，
没有胡子，
最后年老的时候是吧，
嗯，没给他画胡子，我记得
好像是没有胡子，然后就跟那群跟他年纪差不多的人坐在一起说，老夫给你们这些小子们讲个故事，讲一下我年轻时候的故事，
特别违和那个感觉。
哦，我感觉哇，简直吐槽无力了。而且就是历史上这个浙江监狱是一个浙江家的，不是就是那个上山家的鹰派的代表人物，就特别好战这个人。
嗯，
应该是一个孔武有力的男人。
对，他不像是这样一个奶油小生，我觉得至少应该是一把胡子拉碴的一个帅大叔。
然后就那个什么，我看了就是《板上之云》嘛，板上之云
应该那个是特别大的剧，
也是2009年的。主要我看的是因为久石让给配的曲嘛，全都是整部都是久石让配的曲。而且那会儿有个爆点，就是他本来2006年该播，然后2009年才播，是因为编剧死了，编剧自杀了，压力太大。
那个要拍好真的不容易，《板上之云》是也是司马辽太郎的原作，然后改编的。
嗯，
特别晚大合剧，说呀，特别晚大合剧，
嗯，
因为大合剧一般都是一下播一年的，
他是播了三年，
然后当时有就是从2009年、2010年、2011年，
对，
连续三年，这三年的就是正排的大合剧都满不了50集，都差好长时间，都差好几个星期才能播完一年，然后剩下这段时间又不能出现空档，那么怎么办？就要插播一个特别大合剧，然后每年好像就播那么一部吧。分三部来播，然后就是用了三年时间来把这个整对板上之云给放完了。其实板上之云就是拿来打补丁使的，
对，
但是真的很好看。
他那个就是不像是之前的是那种什么的，一个是因为有久石让，另外一个有宋仲子，对，他主要是有这个样子。
其实我主要是冲着里边那个镇刚子规那个演员去的。
嗯，
那个演员叫什么名字，就是在《龙马传》里边演那个，演齐弥太郎的那个，
想不起来了。
阿部宽，
不是阿部宽，是那个大哥嘛？
大哥，然后
就是那个他们兄弟俩那个朋友，
不记得了。
读一下，那不少着呢吗？
嗯，
好吧，我们接着说别的吧。你先百度一下。
嗯。
那你说一下你是怎么开始看大合剧？
我是怎么开始看大合剧，就是大概开始接触日本的东西的时候，然后当时比较出名的是赌鸡，就是大家说赌鸡当时是大合剧最开始启用晨间剧的女演员，就是叫什么来了，那个女主赌鸡的女主是
叫什么葵来着？
啊，宫崎葵。 对,
对, 对，
然后他演完了以后，各种受大家那个追捧，就是觉得他没有对为这个角色抹黑，没有就是辜负大家对他的期望，然后就说这个大合剧可以看一看，然后说并且他的那个配乐就是非常的棒，非常的棒。然后我就从头到尾把这个赌鸡都看完了，然后觉得确实很不错，然后往后的大合剧就一直想要追，然后但是每次都是追到一半，然后太没有力气了，就相当于就是
气了，是吧？
对，气了。然后但是每次看那个他那个贴吧的时候，又会看到有非常非常明的场景出现，然后又
回去翻
苦恼。
对，
又得去补。然后就是最近就是那个因为就是一些契机吧，然后得到了好多资源，然后就是没黑没白的看了好多，然后但实际我觉得可吸收的东西应该我吸收到了也不是特别的多，主要是就是相当于对日本现在的就是就怎么娱乐圈儿，还有艺能界比较就是花很多心思看吧，所以就是说近几年引进一些偶像的那些大合剧，所以我比较关注，比如说就是2005年还是2004年的《易经》，因为它是那个龙泽秀明演的嘛，所以我就非常喜欢看
啊。2005年的，
2005年那个什么赌鸡我也看了，我赌鸡当时是为了追玉木宏嘛，
啊，
玉木宏然后去看的，后来发现了《芥雅人》，
对对对，我觉得。 雅人叔真的是，
对，后来发现了纪雅人，我说哦，好吧，就开始看他各种的东西。
对，我觉得雅人叔真的，他就是说他所有的演技都是用微笑来表达出来的。
但是他是演大河剧火的，他之前就一直都不火，他是演了赌鸡之后大河剧才火的。
是，但他之前不是演过山南吗？山南
对，我跟那个当时我跟那个四零在说，之前说那个李高海的时候提过这个建议，然后那个当时我说我认识建雅人的时候是最早在看那个2004年大河剧，2004年新选组里边他演这个山南女主，然后后来就是到了毒鸡里边，我就看毒鸡他演那个
嘉定，德川嘉定
对将军，演那个毒鸡的丈夫，然后我一开始看他的那个发型就是剃了头的，就是日本当时成年男子要剃头嘛，只留
后
边
两边，
对，两后边跟那个两边，然后把头发梳一个发髻，然后挽在那个头顶上，翘着一个翘起来的小辫子，
有点像武士头那种。
对，
那就叫
武士头。后来我到了那个叫半泽直树里边。当时半泽直树特别火，然后我就开始看半泽直树，然后看了半泽直树之后，我发现这个现代版的偏分发型让我感到违和感满满的，我就觉得不能接受了。然后到《Legal High》里边那种，
他偏分的更厉害了，每次他都这样。
哦，那种我就更受不了了，那种风格。
就是他《
Legal High》，我没看过，但是看了一些片花，我就感觉受不了。
不过《Legal High》就是一嘴炮剧，真的，你要想练听力，真的可以去看《Legal High》。
对，我们之前还吐槽过李钟汉。
对，
你有看过那个他跟宫崎葵演的那个丈夫得了抑郁症吗？
宫崎葵。
对，刚才不说宫崎葵，对，那个还挺不错的。
也是就是雅人叔和宫崎葵演的，
那就是赌鸡。
男主女主。
是赌鸡啊，丈夫得了抑郁症，那是一个电影。
电影
。我们可以去找一找，哎，这一
对
很。
这个、因为这俩人气都很高，但这个电影稍微有点早。
好吧，乱入的这个是曹神
啊。那个还有那个金色梦乡应该看过吧，也是雅人叔演的，然后有点逃亡性质的那种。
就是说什么一集拯救一个小孩那个是吗？
不是，也是一个电影，就是说他被他的好朋友陷害了，他好朋友没有办法必须出卖他，让他去干一个背一个恐怖袭击的黑锅。然后他就被全国通缉，然后这个
逃亡的故事，
对，雅人叔很无辜的开始逃亡，在逃亡中获得生命的意义，就是
哎叫什么名？
金色梦乡。对，其实演金色梦乡里边很多人都是那个半泽直树那边的
啊，
对，有很多重的 staff，
就是最近比较出名的像半泽直树这一类的演艺剧，就是大家那个演绎非常的明显。
我觉得就是。雅人他主要也就是演绎好，但你看他最近就拍那几支广告，就可能前阵子看那个就是那个日本广告集锦的时候，他那广告里边也都是就表情特别夸张，就也这样这样。
但是我觉得他能从大河剧里出名，还是演技够，
对
对
对，
很细腻，
也算是偶像与实力的这个。
我觉得他剃了那个头，实在算不上偶像。
荣誉一生嘛，
大河剧里面那头，
算那个在古代那可是美人啊。
但是我觉得雅人叔即使戴上那样的，就是那个头套弄成那样，他在里面嘉定那里面还是挺帅的，就他那个就是海报还是很帅的。但是实际在剧里面他那个演绎就，
他里边经常傻笑。但是他演那个《新选组》里边山田丁助演的特别好，就是他就是觉得一个人很沉稳的样子。
就是稳重，心思缜密。
对对对，因为他在里边就是演那种，
山南京助本来就是一个策划的那种，
对，他就是一个谋士，
军师
的，对，一个军师的角色。
但是我对于新选组里面那个冲田总司竟然让那个就是演大头杀那男主叫什么来的？
不知道，就是他后来也演了《死亡笔记》。
对，《死亡笔记》那个男主演，真的是太痛苦了。
那个人不是后来前日子还有人就喷他，就是他不管演什么都是演一个反角。
对，都是演人渣，都是演这种
啊，对，都是演人渣什么的。
对，
然后他说他也回应了，说这都不是我的错啊，他们都来找我，我也不想啊。
叫藤原龙也
啊，对，藤原龙也，我就觉得他就是 怎么着，冲田总司被各种动漫或者说游戏塑造的这个形象，怎么着也得是帅气一些。
新撞走异闻录的。
对啊，那太漂亮，那你要么帅气，要么美，要么美型，也就是有一点耽美的感觉。但是我看见他的那个。
可是银魂里边的冲田不也是个人渣吗？
他虽然是个人渣，但长了一张非常漂亮的娃娃脸。
对。
咱可以先回到这个大合剧的这个主线上来吗？
对，然后女的一聊就完了。
就是什么幕末锦缎美男军团，
然后他们、
就是新专组和步行鬼。
我们打开，我跟你说，今儿亏了圈没来，要来了就跟你说是更收不住，
毁了就。
对，就直接就咱俩就出去，就那边磕头脱口秀，跟他们那个聊聊聊那个外科手术去就完了。
80年代末期是这个大合剧的巅峰时期，那个时候，有两部剧特别出名，是87年的独眼龙正宗和88年的武田信玄。这个88年武田信玄曾经被中央一台引进过，当时翻译成汉语之后，然后在这个中央一台播放过。在那个年代好像还具体什么时候引进的我忘了。90年代还是80年代末期那个？
差不多应该是90年代引进的。
对，那时候
90年代差不多。
九十年代那时候好像特别流行日本的一些影视作品。
我只记得
动画片儿。
不是，就那会儿，
我爸跟我说，
中日建交，
中日建交之后，然后像那种老的电影，像什么《排球女孩》
啊，
什么那种雪
姨、
雪姨
啊。对。
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穿衣服把领子竖起来，然后我妈说：“你怎么穿衣服穿的跟高仓健似的？”我说：“
高仓健。”
我说：“高仓健是谁？不认识。”
高仓健那可是一代硬汉的代表啊。
对，后来大了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高仓健是个这么出名的人物。
对，高仓健后来国内后来就是公映过的他的片儿，就是那个千里走单骑。
嗯，对，
那个片儿拍就是在电影院正式上线过，然后就基本就没有什么日本的片儿了。那个片儿而且特别，就是你在影院看就是小孩看不了，因为他有他那个公映版的还不是就是那种就是中国人说话中国声，然后高仓健说话还是日语，然后给你配字幕能看。
哦，好吧，反正那会儿引进的话，像我这样的有记忆的只有那个上野百惠和松本友和了。
对对对，
移动
大合剧就完全
雪姨，
对，就
大合剧完全没接触过，应该是。
对，就是后来反日啊之类的，然后之后才开始进的。
对，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很多。就是外国的一些优秀的东西都会被引进到中国来，在那个年代。对，
我现在我觉得引进韩国的东西太多了，导致。
对对对，
因为韩国其实那种就是人畜无害，他就是引进过来你看也无所谓。
对，
其实这种反倒是我觉得是有害的，
因为会脑
消磨了，
是
消磨了人的意志。
看韩剧看多了真的会脑残。
那我觉得那种东西就是靡靡之音。
好吧，继续来回来。
好吧，继续回来。然后，说一下近几年的大合剧，近十来年的大合剧。
对，你可以细数一下近几年的大合剧。00年是，从00年开始。
对，00年是我看的第一部大合剧，就是所谓的新幕府大将军，奎德川三代。
三代。
然后2001年的是《北条失踪》，这个剧我没有看过。据说这个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讲这个北条失踪，当时在就是镰仓幕府时期，他国内的一些争斗的情况。当然，这个剧其实是日本的一个怎么说呢？日本爱国主义剧，因为它是反抗这个蒙古入侵日本的这么一个故事后半部分，就是讲忽必烈征日本，然后他们借助神风将这个忽必烈船队灭掉了。
啊，就是日本那一
对
几次，
这算是日本反侵略的一个，这不是屡屡侵略别人的一个国家反侵略的一个故事。
对，日本就历史上唯一那几次，
就是反侵略
两次，不，他所有的反侵略都成功了，
因为
数量少哈，一共是历史上只有两次。
对，因为别人一直以为他是大满小国，不屑于以侵略的。
而且他本身是那个瀑布，其实之前没有侵略，还是因为他是一个岛国，然后航海技术没有那么发达，也去不了。
对
啊，然后后来两次嘛，一次是在地上，然后被神风干掉了；一次是在水里被神风干掉了，就是这样。
水里
面，就是一开始是在水里边有一次，就是他就是那个是好像也是蒙古去打，
就是蒙古两次，
蒙古第一次去打的时候，然后说
登陆了是吧？
就是登陆了，登陆都白天都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然后晚上说我们不想在地上睡，然后还得回船上睡，结果刮台风把船都打翻了。
好像北条失踪说的就是这个。
啊，
他当时还组织人怎么建防御的这阵地之类的，应该是陆战的。2002年就是《离家与松》，什么别名叫《加贺百万弹物语》，
真是，
就是讲这个前田利家与他妻子阿松的故事，就是这种夫妻档故事。后来还出过一个夫妻档故事。这个《离家与松》里边值得一提的是，这里边演员的确有一个夫妻档。就是他这个女主人公这个阿松的演员松岛菜菜子和里边演这个织田信长的这个演员反町隆史啊，这两个是两口子，好像他两个刚结婚时间不长，然后就拍了这部剧，
就是一个噱头。当时
还是说拍完这个剧时间不长去结婚，
结完婚拍
的，
对
啊，结完婚不长。
他们俩的剧我就看过那个 GTO
热血。
然后这个里边有一个还是一个比较出名的演员，就是香川照之，他这里边演的是那个猴子，就演的是丰臣秀吉，那个时候他还叫羽柴秀吉
啊，
叫最早叫木下藤吉郎
啊，对，他本身
小猴子
本身是个平民出身嘛，
对、
嗯、
这个里边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跟丽佳就是一人一个小名，他小名叫猴子，丽佳小名叫阿犬，
嗯，
然后他们俩一个狗一个是猴子，
嗯，就差只鸡了是吗？
谁当淘汰狼？
淘汰狼的故事。
然后2003年是是讲的是宫本武藏的故事，嗯，名字就叫武藏穆萨西。然后这个是非常出名的，他的原作是非常出名的，他的原作是吉川英治写的，那个就是宫本武藏这本书现在有中文版。
就是那个前一阵推广的特别好的那本宫本武藏吗？
好像是宫本武藏，
就
只以他的名为书名的，就那么一个。
对，吉川英治可以说是日本历史小说的一代元老，好像后来他们这些写历史小说的这个只要能得这个吉川英治奖的都是特别厉害的。
嗯，
这跟茅盾文学奖是一个道理
吧。差不多吧。
嗯，但其实我觉得如果有能力的话，看小说还是看原版的好一点，因为译本的话肯定会剪掉一些东西，或者说有一些东西它会描写的反而不足。
嗯，这部剧一开始引进就是大陆各大字幕组引进的时候，好像那个片源，它那个片源就没有分级的，只有三个总集篇，好像是。当时我一看三个总集篇，我就不想看了，因为我特别讨厌这种总集篇，都是被就是节选了其中一部分的，所以我就没看。然后后来现在也有那个就是全部的，
就是整个分级的，
对，整个分级的那种了。然后我后来也就没看，然后这个我也不做评论了。反正原书我看过，真的很赞。最后岩流岛对决的时候非常赞。这个我记着武藏，宫本武藏之前拍过一部电影，是续行权演的吧。那部电影也是老片子了， 好几十年前的片子，特别赞。嗯，
其实还是
那个好像是黑白的，那个好像是黑白的，我记得。那个我那个我看过，很赞的。
最近木村拓哉也演过一个，就相当于 SP 吧，他演的也挺好，他不是特别长，讲武藏的，他也不是从生下来开始讲的。
时代剧吗？
对，时代剧，大概两个加一起用两个 SP 加起来一共四个小时。
那不是好，
可开心比较大。
最近那个
对那种
评价还挺好的嘛，那个
对对。
主要是因为就是木村拓哉演的评价。
我觉得一大部分是这个原因的。
木拓怎么说呢？虽然长得帅，但是演技也是有的。
对对对，
长得帅
算是实力派和这个武侠派的一个结合嘛。然后2004年是怎么说呢？我看了大河剧里边最喜欢的大河剧之一吧，《新选组》，就是时间就转到幕末了，然后从战国转到幕末了，因为前边几年大河剧都是战国时期的。
就是你把这几年的大河剧就是一样看，但那么几集吧，就那么来回的过，
看上几部吧。
对对，你就会发现，就是新选组的剧情，它设计的就是速度非常的快，让你觉得很紧凑，不会看着睡着。
对，
因为我觉得新选组本来它这个东西就很紧。
对，
我一开始看
它是一个组织为主角。
对对，我一开始看第一集的时候，就是他们一伙人啪啪来到那个酒店里边，把那个居酒屋的人全赶走了。然后啪往桌上一铺那个地图，然后就开始分兵派将，说你去哪个门，你去哪个门，你去哪个桥上，然后就是每个人都有任务，三五个人一小队，然后到那个地方去杀人，然后去接杀那个就是这个盗墓的那些什么常州人，然后对常州藩的那些人，常州
桂小五郎，
对桂小五郎当天晚上就提前发现了这个行动，然后他就没去。然后那天晚上，当时去那个屋里接杀了一大群人，然后顾小五郎侥幸逃脱了，
那个很多就是其实很多番的话，他只讲到了池田屋就没有了，
对对，
池
田屋以后总司就病死了吧？
对，村田总司就是病死，肺痨嘛，
对，
得了
肺痨，
对，
病死的。
土方也有一次出任务
也死了，
当时
是受重伤了，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是，村田总司得了肺结核，就丧失战斗力了。他其实打那个池田屋的时候就已经有肺结核了，当时已经很吃力了。然后后来那个金藤勇，就局长金藤勇就被抓了，被三毛藩给抓住了，然后抓住就被处决了。然后那个土方岁三他就是继续领导残余部队，然后转移，随着那个幕府的海军转移嘛，跟那个下本船长，然后就转移到北海道去了。在北海道继续战斗，我记得那个新选组后来又出了一个特别版，就是叫土方岁三最后的最后一天的，土方
岁三的最后一天，
对，土方岁三的最后一天，然后就是土方岁三在那个北海道那个地方就是坚持战斗，然后最后身中数弹阵亡。
科学脱口秀，
节操满地聊科学，
节操满地聊科学，
科学脱口秀，节操满地聊科学，
节操满地聊科学，
节操满地聊科学。
Science talk show。
其实新选组还是个很悲壮的故事。
对，新选组最后处决那个金藤勇的时候，我记得他手下有一个人物，就是说，要不咱冲上去把他救了，然后逃往大清国吧。然后2005年就是很多女性朋友们会喜闻乐见的《易经》，因为里边的帅哥实在是太帅了，
帅哥也很多
啊，对，帅哥也很多，然后帅大叔也很多。
就是
《
易经》啊，《易经》怎么说？他是本来本人他那个《易经》这个人就是一个比较有浪漫色彩的一个形象，就是他在日本历史上就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就是相当于传说吧，
传说轻功盖世，一下就可以从变性头顶上翻过去，然后而且长得特别像个女人，
特别漂亮，
男人女相的那种，
对对
对
对
对，一开始变性以为他很好欺负，没想到被他的轻功折服了。
他俩在那个什么五条大桥上面，就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命运的相遇，
对，
就是易经披着那个女性用，就是女性出门的那种纱，对对对，是
盖着头，
对，一开始以为是个女孩子，然后变性专门夺那种武士的刀嘛，他就没管他，然后结果等易经就是经过他身边的时候，发现易经配着刀，然后变性就把他那个纱给接了，然后就是说你既然装女人，然后那个，然后两人就各种
好吧，嗯，懂了，
对，
相爱相杀，
对，
就是相伴一生的好基友啊。
哎，就是永远不可分离的一
对，最后，
对
最后这个
已经死，
已经被处决的时候，当时卞青也就站在他面前了，说你们得先把我杀了，你才能抓住这个易经。然后最后就身中数刀，然后死了。死的时候，卞青死的时候是站在原地，然后睁着眼睛，就一直站在那儿。死的时候还站在那儿，然后很多人都不敢上前。他死的时候，别人还不敢上前。好像有一种说法叫，管卞青叫日本之张飞。
哦，对，
就是典韦吧。
他们说他和日本的关公是也挺，
因为我之前看了一个说这个地方
哦，对，我想起来，不是日本之张飞，不是他，
对，不是他，因为说那个应该是像是典韦，因为典韦就是守曹操辕门的时候是这么站着死的
啊、
嗯，
他们叫立什么立成佛，就是有一个词语啊，我没记住，
就是他们那时候总喜欢。日本人在打比方的时候，总喜欢拿中国的这个
三国
对、
嗯、
对来做对比。然后这个2006年的大和剧就是《公民十字路》，就是刚才说2002年的那个大和剧，李佳宇松是个夫妻档嘛。然后2006年《公民十字路》又是一个夫妻档，讲的是那个山内一丰，就是战国时期山内一丰。然后跟他的妻子千代，然后千代当时就是特别贤妻良母，然后把自己的很多财产都变卖掉，然后就为了给山内一丰然后买装备，然后让他好上战场去打仗，然后也博取功名，最后这个山内一丰就封到了这个四国岛、
哦、
四国岛土佐，所以就带出了后边2010年大和剧坂本龙马的一些情节，就跟这个山内一丰有关系。然后
这怎么像是游戏里卖药瓶，然后给人买东西的感觉。
2007年大和剧，就是《风林火山》。《风林火山》其实相当于一个《武田信玄》的一个重制版啊。然后这个《风林火山》，它主角并不是武田信玄，而是武田信玄的首席谋士。讲的是这个山本勘助，山本勘助当时特别忠心，就是忠心到什么程度呢？这个武田信玄出家了，就是剃发叫什么入道嘛，然后他也跟着剃发了，然后两个老光头，就最后的时候我都看不下去了，对，最后我都看不下去了，两个老头子，然后两个老光头，
嗯，然后他们俩干了什么？
哦、oh, no
干什么就不能拍了，这毕竟是啊，是
然后这个剧里面的主人公就是山本勘助，然后他的演员叫内野圣阳，我记得后来有一个时代剧演的是柳生十兵卫，叫柳生十兵卫十番胜负、
嗯、
我记得这个演员好像也是这个内野圣阳演的，
好吧，
诶，
时代剧不是时代剧，整个大和剧它那个演员圈非常的窄，有的时候
你转来转去的其实
就
是
那么几个人，
尤其是再早就是偶像进之前呢、
嗯、
就是其实你看吧，今年大和剧是这几个人，然后明年大和剧也差不多是这几个人，就是一个是演的人物变了，另外一个就是男女主变了，就大概是那个状态。
我觉得不光是说大和剧，日本整个的他艺人就没有多少，是很小，
对、
嗯、
他你看来看去就都是那几个人啊，
然后再往后就是啊，那个还要需要提一点，这个《风林火山》里边那个演武田信玄的这个人叫石川圭治郎，好像他们家族是演歌舞伎的吧，
嗯，
就是他们几代人都会也沿用一个名字
啊，
就石川
石川海老藏什么玩意儿，
对，他们就叫石川几代几代，不是、
嗯、
什么叫几代目几代目，像火影那种吉弹幕吉弹幕的那种感觉，
他们会传承那个名字，
应该是家传，
嗯，
对，这种都是家传的、
哦、
然后他演的这个武田信玄还不错，其实我觉得还不错，但是网友会吐槽跟之前那个武田信玄88年的武田信玄进行对比，然后吐槽的，然后
其实是没有以前的好，
最我觉得最值得吐槽的是这个风林火山里边的这个上山千信，也就是说这个武田信玄的那个宿敌上山千信，月后之龙上山千信，他那个演员
盖叔演的吧。
对
Gackt
演的，
就是巨帅无比，帅到无仇。
因为那个就是他就是
毫无演技，
也不是帅，就是有一种有妖气的感觉。
大家都知道盖叔吗？可以上网查一下，就是太妖艳了。
对，太妖艳了，而且他里边他就故意耍酷的，很多耍酷的动作。
他是属于那种就是长得因为很夺人眼球，也不能说他特别美，但是很夺人眼球。然后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就是把他的演技忽略了，因为他的脸放在那儿就可以了。
是，
但是他在这个片里边简直是毫无演技，我感觉。
他确实也没有什么演技，
经常摆 pose， 就是在
这就是他的演技。
盖叔就特别像一中二少年，他拍的好多 PV 啊、电影啊，就他和那个嗨的一起拍的一个，就彩虹的嗨的一起拍的电影，我就看了以后，
老爷和他拍的两个妖精在一起拍的那个感觉，
对对对，然后看完了以后觉得有一种就为他们丢人的感觉。
你看，你们这个节目以后就可以找这样的嘉宾来聊，就你们腐女，
嗯，好。就是各种就是各，其实我看到那个 PV， 我不觉得他很丢人，但是可以抱着老爷和盖叔一起贴。
对，
就是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下一年的，
下一年的2008年的那就是毒
鸡
了。毒鸡，
嗯，
毒鸡就是宫崎葵，还有芥雅人，还有英泰
对，
英泰在里边演的是，
英泰是演他一发小，最后，
演他那个发小
炮灰，
就是小川带不是小松带刀，
对对，小松带刀，
小松带刀
直到最后也没有得到那个毒鸡，
但是小松带刀是这个也是这个萨摩的一个家老嘛，是维新的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在
萨摩藩，
对，在萨摩藩是可以跟这个大久保还有这个西乡隆盛这个齐名的，
对，萨摩之
犬，
这齐名的这么一个人物，
嗯，
还是挺厉害的。然后在这部剧里边玉梦红演的是坂本龙马，
对
对
对，
我觉得他演坂本龙马不如他演这个织田信长好看，个人认为。
他演坂本龙马的时候太瘦了是吗？
他演坂本龙马，感觉反正没有那个气质或者那种感觉，反正就觉得不太对劲儿，
因为就是他之后有一个福山叔演了坂本龙马，所以就把他给比下去了。
对，没办法，因为就感觉玉木宏还是
稍小了一点。
对，一个是年龄的问题，另外一个我觉得玉木宏的那个劲儿还是演一些就是奶油一点的比较好。
对对，
不像那种武士或者那个劲儿，因为他那个尤其是我觉得他尤其是那个身材比例，然后再穿上那个大和的那个衣服，就其实很违和了。
我记得我之前看过一个电影叫《敌在本能寺》，演的就是这个光头这个明智光秀造反了，然后这个兵发本能寺把这个织田信长干掉了，然后当时玉木宏演的就是织田信长，然后一个人拉着弓在这个火光冲天的这个寺院里边跟一群人作战，哦，觉得好帅气啊。那个里边他就穿着睡衣，然后就显得很单薄啊，身体。
哦，
其实我觉得他好像身体骨架没有那么大。
他是长得比较高，但是整个人比较消瘦的那种。
对，比较消瘦。
所以他穿就是那种大和剧的那种，尤其是正装上，然后穿出来就觉得
松垮垮的感觉，撑
不
起来。
起来，就感觉这个人没有力量。
也就是说从，不对，零九年。大和剧就是天地人了，天地人就是七福木聪、北村一辉。
哦，北村一辉也是非常强大的。
北村一辉，我其实
我之前看一看，就是他之前演过一个叫《鬼灵人》一电视剧，真的是非常的惊悚。就他那个眼睛就是有种灰蓝色的那个虹膜，所以就是让人觉得特别的能被吸进去的那种感觉。
这部剧里边他演的我觉得还挺好的，他演那个就是上杉千信的养子。
味を最後さよならを告げたら夏の風をまた迎えよう育った街を遠く離れて季節をまたいできたたまには手紙を書いて
お願い、チビコの相談室。
ねえねえパパ、おとかをちょうだい。ねえねえママ、ねえねえママ。昔に食べたピロシキのあの味が忘れられないんだ。まるかいて地球、まるかいて地球、まるかいて地球、僕はロシア。
来自喜马拉雅观众的留言，第36期非光劝酒的评论，感觉嘉宾不太了解 LH， 忽略了很多设定，情节也有误差。作为李狗海的资深脑残粉（括弧尾），对非光劝酒听友此时的心情还是有深刻理解的。不过俗话说，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嘛，主旨还是在于娱乐。Relax, relax. Relax. 第 38, 第 39 期，听友 Right Now Luna 都有评论，分别是第38期，跑题太远了啦；第39期，哪门找的嘉宾同学讲话有点自相矛盾。哎，司令编导，你又被喷了，是不是剪辑上有点问题呀？感觉如何啊？叶二嫂嘛，此时可是神清气爽，心情舒畅。要是你能写份1500字的检讨，我肯定是腰不酸了，腿不疼了，连多年的老毛病都会痊愈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Chiligo 节目的主旨就是轻松无压力，想说就说，跑题矛盾吐槽无节操，应有尽有，嘉宾也是五花八门。你看每次节目最后总有个逗逼跟大家嘚吧嘚吧嘚，你不就知道了吗？
マフラー外して、ひまわりを探す。